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北京张芳再被构陷到法院；辽宁省临海市法院误判七名善良老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赵丽被绑架，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6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芳女士2022年3月9日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构陷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张芳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张芳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事都为他人着想，身心获得健康，一家人幸福和睦。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芳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02年，张芳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朝阳区洗脑班，被强制洗脑关押迫害15天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张芳被非法劳教2年半，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劳教所每天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采用的邪恶手段有毒打，用脏抹布塞嘴，用手揪住头发，用膝盖顶胸部，手肘倒背部，弹眼皮，用凳子脚砸头，砸脚趾，打脚背等。2017年，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在顺义后沙峪地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顺义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30天。2020年3月，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在家里被警察绑架到新源里派出所，非法审问，并于次日凌晨被送回家。此后，在张芳家门口，有一到两人对他们家24小时进行监视跟踪。3月9日，张芳被四会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目前，张芳被转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已被构陷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省锦州市临海市法院对七名善良老人下达非法判决，其中张英玲、金小梅被网判三年，罚金5000元；康桂云被网判2年半，罚金5000元；刘玉荣、李淑芳、陈文学被网判1年，罚金2000元；刘宝莲被网判1年，缓刑2年，罚金2000元。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康桂云，2021年11月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大队头目刘长杰和李磊为首的国保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就在同一天，蹲坑的警察共绑架了陈文学、李淑芳、刘玉荣等11名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当夜，这11名法轮功学员在锦州市北郊派出所、大薛派出所、西郊派出所被警察非法审讯，其中9人于次日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2年7月13日，临海市法院同时非法庭审金小梅、张英玲、陈文学、李淑芳、刘玉荣，其中康桂云和刘宝莲因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在临海市法院参加庭审。其他5人在锦州看守所通过视频非法开庭，主审法官是许斌。近日，锦州临海市法院对七名善良老人下达非法判决，最长刑期3年。目前80岁的李淑芳、77岁的陈文学、60岁的刘玉荣、52岁的金小梅、61岁的张英玲一直在被非法关押中。2022年8月4日，康桂云老人又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说是执行刑期体检，体检后康桂云被非法关入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赵丽女士2022年7月12日在家中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赵丽被关押在大庆第一看守所已超过30天，现得知林甸公安局警察已将诬告他的材料移交到大庆市高新开发区检察院。赵丽今年57岁，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修炼前赵丽曾患有严重失眠，连续一个月不能睡觉，精神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同时还患有心脏痛、头痛，各大医院医治无效。赵丽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过多久，折磨他多年的疾病就不翼而飞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丽因为在广场上练功，被大庆公安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大庆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48天，期间遭酷刑折磨，导致他胳膊脱臼，两胯不能并拢。后来赵丽被单位强迫下岗，买断工龄。2002年，赵丽在市场买菜时被警察暴力绑架到新化派出所，赵丽被锁在铁椅子里，残酷的迫害致使他心脏病复发，昏厥过去。如今赵丽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面临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优秀教师因信仰遭酷刑性侵，海外家人欲营救；美国联邦众议员致信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5日，澳大利亚维州法轮大法学会在中领馆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中共启用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对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进行惨无人性的迫害。江永琴原是浙江理工大学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2022年6月12日，江永琴被中共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后被拉到一个秘密地点进行毫无人性的性侵迫害。江永琴的家人在发布会上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江永琴，并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同时要求严惩对江永琴施加酷刑的警察和所谓的酷刑专家。江永琴的丈夫法轮功学员熊奇和两个女儿数年前逃离大陆，目前居住在澳洲墨尔本。熊奇在发布会上揭露了妻子遭酷刑迫害的详情。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所谓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等，都是让受刑者痛不欲生的恐怖刑具。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妻子不屈服，所谓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市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审听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实施工具箱刑具的审讯，对其他人还有一定限制，但对法轮功学员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民众无不为之动容，很多人也流下了眼泪。墨尔本民运联盟副秘书长胡忠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中说，听到江永琴的可怕遭遇，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中共为了维持其专政，长期以来一直在系统地破坏大陆各宗教团体活动。胡忠南说，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忍是推动社会正义的力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 中共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仅对社会无害，而且是有贡献的团体下此黑手，是非常残忍的。这件事就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胡忠南最后表示，只有结束中共的专政，才能真正迎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春天。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2日，来自密苏里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杰森·史密斯为美中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的反迫害集会发来支持信。他在信中表示，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努力揭露中共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史密斯议员在信中写道，这封信表达了我对你们一直以来为揭露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所做的不懈努力的支持。我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结束中共对中国境内信仰团体和少数民族的迫害。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勇敢地揭露在中共统治下的人权侵犯。我也很荣幸地会见了几位来自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我将继续全力支持你们，努力揭露中共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政天体已结束向法政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 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 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怕心，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要做的，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警察明真相，能破除或减少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降低同修遭受迫害的程度。我个人很重视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一、2009年9月12日，有人告诉我，我居住地区的国保大队长王某某遭恶报，得肝癌了，住在人民医院肝病科。据说，公安局领导说，对这件事要保守秘密，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说起王某某这个人，2007年10月25日上午，就是他带着18个警察开着5辆警车来非法抄了我的家，把12间房子都翻了个遍，抢走了2万多元现金和1辆新买的汽车，最后把我的二儿子和我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王某某又以放我回家为由，让我女儿和二儿媳给他10000元钱。我当场严正地指着他说他是土匪，并且告诉女儿和二儿媳不要上当。由于他们救父心切，把家中仅有的4000元现金给了他，他当场把我释放了。可是我的二儿子却被关进了看守所，并且遭30多斤的大镣缠着脖子，又连着手脚捆绑了1个月。2007年11月26日，我和二儿子都被非法判处1年半劳教，我俩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见面了。由于我在劳教所不停地给劳教人员和狱警讲真相，并鼓励受难的同修坚定正念，这让劳教所的警察很是头疼，他们就以我是70岁老人为由，提前让我回家了。12月7日那天，又是区公安局的那个王某某自己开着车去劳教所接我，并把我送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给他讲真相，历时约100分钟，他似乎心有所动。得知王某某患癌症住院，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以最大的宽容心去救度众生。于是我决定去医院告诉王某某如何自救。2009年9月13日上午9点许，我一进病房，王某某一认出是我，眼泪就夺眶而出。我走到他跟前，跟他说，我是来看你的，盼你早日康复。说着就把一本真相小册子给了他。他哭着说，晚了晚了，我不行了。这时一个便衣一边对我大声吼叫，你叫什么名字，赶快离开，一边走到我面前。我平静地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因为无法讲真相了，我只好走了。我心中想，人都病危了，还要保密不敢让人知道，真是恶有恶报，现世现报啊。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我从外面回到家， 一到家门口就看到院子里站了许多警察，一数有九个。这时一个大个子警察大步走到我的跟前，大声吼叫着，这是什么？同时伸出手来指着他手里的两张真相光碟问我。我不理他，他又高声吼道，昨天你到哪里去了？
去人民医院了，
我平静地回答。
去人民医院干什么？
去看王某某。大个子警察大声吼叫，你怎么知道王某某在人民医院？是谁告诉你的？
我依然平静地说，我不告诉你。
说完我扭头走出了家门。走了约50多公尺，大个子警察开着警车追了上来，我连声高呼三声法轮大法好，才上了警车。到了派出所，三个警察和我呈口字形面对面坐着，一时间三个警察都不说话，特别是那个大个子警察仰着头看着天花板。这时我对他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他还是不说话。我只好说，我就是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该院所有的病房和办公室我都可以进去。大个子终于找到话题了，就问我，你去看王某某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救他。大个子嘲笑似的说，就你能救他？连医生都没办法。我说，是的，我救不了他，但是伟大的法轮佛法无所不能。三个警察无言应对。我继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时大个子呼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吼道，你在咒骂我？我平静地说，如果你没有犯罪，我咒骂你，我要遭恶报。如果你犯了罪，不需要我咒骂你，上天自然会惩罚你。我说的是天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警察对我说，我在给你录像呀。我扭过头来告诉他，谢谢，我知道。然后我对三个警察说，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从现行法律上讲是破坏国家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那些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既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也是受害者，像王某某就是其中之一。当前像他这样的遭恶报的人太多了，我希望你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要像王某某那样自寻报应。说到这里，大个子警察说，你回家吧。我说，我就这样回家吗？他说，好，我们开车送你回家。上车坐下后，大个子警察友好地说，给你一瓶矿泉水，说了这么多话，喝口水吧。我接过了矿泉水，一边喝着又一边聊了几句。临下车我又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免除一切灾难。这个过程中的录像很多警察都看了。2011年11月11日那天上午，区公安局的一个干部、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携三个警察一共五人到我家来了。当我确认他们的身份后，为了让他们加深印象，我唱了一首我自己刚刚谱完曲的歌曲给他们听。当我唱到，天要灭这中共，大难就在眼前，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区公安局的干部身体明显地抖动了一下。那位国保大队长王某某于2009年9月17日下半夜撇下了妻儿，在极其痛苦的哀嚎中死去，时年48岁。二，2015年11月15日上午8点许，一辆警车开到我家经营的浴池门前停了下来，五个警察急匆匆跳下车来，推开浴池的大门，进屋对我二儿子吼道，你全家控告江泽民了？我二儿子对这几个警察说，是的，我们全家是依照中国法律控告江泽民，是在行使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是完全合法的。你们今天到我家来，请你们出示证件和有关法律文件。五个警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有关人员叙说了昨天发生在我家的事情，希望他们依照法律处理。有关人员叫我去市公安局，并告诉我，市公安局不处理，再来找市纪委。
于是我便去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告诉我去区公安局。到了区公安局，我一下汽车，代号为050694的一个警察就把我扶进了信访室。听完我的申诉后，他笑着说，我马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不过你也要去派出所一趟。我到了派出所，值班人员告诉我所长不在所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向值班人员要了纸和笔，写了一封信，内容是：一、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哪些法？二、为什么说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是执法犯法、知法犯法？三、我儿子对警察非法出警，不出示证件和文件抓人的做法是正当防卫，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没有错。四、我希望派出所的每一个警察都能全面客观了解一下什么是法轮功，和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放下生死修炼法轮功，且一直向世人包括公安警察反复地讲真相。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全家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很好，他们再也没来我家找过麻烦，并且还退还了对我村两位大法弟子勒索的所谓罚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世人亟待我们救度》，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威廉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随着法证人间的临近，我弟同修们深感救度世人的急切。下面讲述几例在近期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中的实例，与同修交流。一，村长说，你给我的太晚了。同修 B 去一个村子面对面讲真相，恰巧遇到了这个村的村长，他给村长讲了大法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过了一段时间， B 又遇到了这位村长，就问他，你看了我给你的资料了吗？村长兴奋地说，都看了，真是太好了，我全明白了，这要是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那人间该有多美好啊，只是你给我的太晚了，你们以后就来我们村发放你们的资料吧，讲真相随便讲，让乡亲们都得救，放心吧，我为你们看着，你们要经常来呀。二，校长说，我要看大法书。同修 C 有一位亲戚是小学校长，前不久刚刚退休，同修 C 以前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不太上心。有一天 C 同修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告诉他，以前我有的没讲到位，你看看这个吧。过了几个月，同修 C 想听听这位校长的反馈，就去问这位校长。校长说，我看了，还看了3遍呢，这里的内容真是太好了，讲得非常全面，你们大法弟子中不乏具有传统文化底蕴之人，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们师父太伟大了，我要看大法书。三，老人冒着严寒等真相。寒冬腊月天，同修弟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这位大爷听明白了后说，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大法，你们师父是来救人的，你都给我退了吧，我知道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就能逢凶化吉。你还有那些真相资料吗？给我一些。同修弟说，今天发霉了，你现在要的话，我得回家取。老大爷说，你去取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同修弟的家离这很远，弟再回到大爷所在的地方时，看到老大爷还在那儿站着呢，可全身冻得瑟瑟发抖，弟感到于心不忍呐。互相谢过后，弟感慨地说，世人真是急着等救度啊。四，商贩明真相，帮助离世家人三退。 A 女士是一位做小买卖的，每天靠出摊赚点小钱维持生计。一次幸运地得到一份大法弟子送给她的真相资料，她也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她每天一边出摊一边看那些真相资料，那些有关法轮功真相及传统文化内容深深感染了她。有一天 A 找到送她资料的大法弟子说，你们给我的那些资料内容太好了，我都明白了，这回我可相信有神了，也知道了善恶有报，真实不虚。我弟弟生前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早早就去世了，我特别担心他会下地狱遭罪。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中说，你们还能给死去的人做三退，我求求你们帮我弟弟做三退吧，救救他。我今天带了1000元钱给你们做资料用，无论如何你得收下，做更多的资料救更多的人，也是帮我死去的弟弟赎罪吧。五，中年妇女说，这回总算明白了。与上述几位同修相比，我走出来的比较晚，救的人数相对也少，深感惭愧。疫情爆发后，在与人接触中深感世人急着被救度。2021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去街上发明会新年台历，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满面愁容地从医院大门走出来。我递给她一本真相台历，她摇摇头。我问她，妹子，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有气无力地回答，我早退过了，没有用，该有病还有病，我这不是刚在医院看过医生吗？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说，做了三退，说明你认可大法好，明白真相。他却急着说，不明白。于是我就给他从基本真相讲起，当讲到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毒害了几代人，致使人类社会道德下滑，人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时，他非常认可。我告诉他，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招来了天灾人祸，天要灭中共这恶魔了。他也表示赞成。最后我叮嘱他，千万不要忘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才是你保平安的灵丹妙药。他先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哦，这回总算明白了，高兴地接过真相台历走了。六，文化老人的症结解开了。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发真相台历，看见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人在散步，有一条腿不太灵活，正想坐在路边的石阶上休息。我走过去，正好看到路边有一块泡沫塑料，就拿给他，让他垫在身下坐着。他很礼貌地谢了我，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并递给他一本真相台历。他摇摇头，从他眼神看，很不认可大法。当然我还不清楚他误在哪里。出于礼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可他还是不肯接台历，并郑重其事地问我，你们师父身在美国，你说他是来救世人的， 那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那么多人？原来它的症结在这里。于是我详细地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乱象，中共向世界输出邪党的共产主义思潮，现在是魔鬼统治着人类社会，讲了西雅图市的某某某组织主张共产共享、大砸抢、满墙涂鸦、扰乱社会秩序，某某党赞成男女同厕、男女可以自愿动手术改变性别，讲了一位市长的女儿居然裸体坐公交车，讲了人类思想变异的根源是无神论与进化论，讲了法轮功是上乘佛法，大法师父在倡导人类道德回归。我问，您说，这么烂的人能不遭报应吗？我接着讲了大法弟子按照宇宙根本特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更好的人，中共邪党如何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天要灭中共，疫情只是天灭中共的序幕。我不停地讲，讲得我口干舌燥。这时老人才露出微笑说，你知道的还真不少，我总算明白了。接着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世向我娓娓道来。他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佛教徒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文革前夕毕业的大学生，一生靠技术吃饭，家族中的人有的遭受了邪党的镇压，多数被批斗过，对邪党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家人从来不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我赞扬他与他的家族不与邪恶为伍，是有脊梁的中国人。他友好地接受了真相台历，说回家好好看看。我扶他站起来继续去散步。我想起师尊曾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我望着老人步履蹒跚的背影，感叹着，世上的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对捐款和借款的一些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号。关于捐款和借款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及，每次都说得非常严肃，现就该问题的一些体悟与大家交流。一，对大法项目捐款前要问清具体用途。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一些同修在给大法项目捐款时，出于面子心，
不好意思询问款项的具体用途，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他们借用大法项目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接受同修的捐款。同修询问用途时，要么闪烁其词，要么泛泛地说一句项目需要，更有甚者恼羞成怒，恶语相向。其实只要大家用法去衡量，在捐款前用心问一下具体用途，就能分辨出真假。否则款项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旧势力会认为捐款人与受捐者是一伙的，会让旧势力钻空子。大法资源是很珍贵的，都是同修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们要把每一笔款项都用在救人上。二，接受捐款的大法项目要严格财务管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项目财务管理不严，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对，那个罪大得了不得，因为那不只是个人的污点，那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这条路。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全宇宙有多少生命，多少神，密密麻麻，没有任何空隙的都在盯着你。有的大法项目不断接受同修的捐款，财务管理混乱，把许多款项用在了个人享受甚至常人身上，所需款项远超过了项目运营的支出金额，真的是危险至极。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公司，你要想搞一个项目，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否则你就别搞，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三，借款前要问清还款来源。有的学员向同修借款，说会签订借款合同，明确借款条例等，但他本人没有还款能力，根本就还不了，签合同没有任何意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的基础就是在欺骗，虽然你的动机是为了讲真相，做大法项目是好事，可是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这能行吗？这就是路开始就没走正。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然后还也行，还不了又变成另一套说辞，然后最后再怎么样呢，可能还有说的。最后正告那些借着大法项目的名义骗取大法弟子捐款或借款的学员，马上停止你的欺骗行为，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珍惜这万古机缘，对你及你世界里的众生负责。否则神目如电，天网恢恢，惩罚来时悔之晚矣。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去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日。晚上忙完家务和一些项目上的事情后，我一看时间不晚，太好了，有时间打坐，这是忙忙碌碌的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候。随着音乐响起，人慢慢静下来，身体感觉暖暖的，被能量场包围着，很舒服。一阵子后，不知为什么脑子开始想东想西的，身体当然也感受不到那种轻飘飘的状态。虽然腿也不疼，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腿放下来不练了，还挺懊丧的，心想今天状态不好。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主动去抑制自己的杂念呢？练功不光是转化本体，不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吗？思想里不断地出现杂念，这不正是抓去它、去掉它的机会吗？这恰恰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总是依赖大法的力量去执着，靠多学法想不知不觉地放下一些情、欲望等人的东西，但并不主动地去修自己。尤其是在看到自己的执着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听之任之，这不就是不精进的表现吗？以致自己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之中。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地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必须要抓紧了，一定要在方方面面提醒自己，主动去对照大法，向内找，去执着，才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啊。与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当下，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7月29日中午，我的妻子因乳腺肿块被推入手术室，到下午3点半她被送回到病房。在病床上，妻子向我述说了她手术中的所见所闻。妻子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上麻药后，迷迷糊糊中，他猛然惊觉，一辆车向他疾驶而来，就在撞上的一瞬间，一股力量把他拽了回来。接着，师父出现了，跟随旁边的是一个手拿拂尘的白胡子老道。老道对师父说，你的徒弟难中能记着念九字真言，还可以。师父说，他忘不了。老道对我的妻子说，你看你小心眼，遭不少罪吧，你还小心眼吗？你改吗？能当神仙你不当，整天操不完的烦心怎么当？接着又说，你俩不好好修，太执着了。此时师父开口说，我相信他们能站起来，以后做好了能影响一片人。师父示意我妻子，他的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师父知道了。此时两个古装武士在打斗，其中一个可能是护法，总是护着我妻子，不让另一个伤害他。老道也说了与我和妻子很熟悉的一个同修阿姨的情况，可能是让我俩捎话给他。老道说，那个同修阿姨的儿子是他的护法神来的，
阿姨平时太沉迷于孩子情中，还有同修情，应该沉下心来修炼，不要跑这跑那的。师父说，珍惜当下。老道对我妻子说，回去给同修说，修炼的人啊，珍惜当下，珍惜当下。接着又说，赶紧回去，好好修。拂尘一挥，一下子我妻子的意识回来了。当妻子述说的时候，我俩都失声痛哭，觉得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师父给我妻子还了命债，否则妻子很可能从手术台上回不来了。我妻子此时也深深感到，自己脱离大法多年，常常陷入与人争论是非对错当中，每每还气愤得不行，几乎不看自己，这病都是自己求来的，如果不是师父还管着，今天真是无法想象会是什么结果。由于我俩没有好好修，不仅自己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磨难，而且还让师父如此操心。回首修炼路，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好好听师父的话，师父一心想把我们渡成，可我们就是一迷再迷，即使如此，师父还慈悲点化，在等着我们，每念及此真是心痛无比。写出刚刚发生的这段真实经历，尤其想说给那些曾经得过法至今还没走回来的学员，师父一直在等着，莫要再失去机缘，珍惜当下，赶紧回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童年的记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7月24日。我小时候在母亲的影响下修炼了法轮大法，修大法后我身上的病不翼而飞，我非常感谢师父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从中也懂得了做人应该善待每一个人。在矛盾中，我总是忍让，事后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把私心不好的心修去，时时事事按照师父的法对照去做。可是这样的好功法竟然被中共恶党取缔了，我想不通。2000年的一天，我和妈妈一起到天安门打出横幅，上面写着“真善人好，大法弘传，佛法无边”。我和妈妈将横幅高高的举起，那一刻，我感到自己高大又壮丽，有一种枪林弹雨也打不垮的感觉。恶警怕得要死，凶狠地向我和妈妈扑来。当时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只想着手中的横幅绝不能被恶警夺走。我被八九个恶警踢打在地，他们怎么也夺不去我手中的横幅，不管他们怎么打我，我就是不肯松手。在场的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质问恶警，小女孩犯什么法了，你们这样打她呀？妈妈告诉他们说，
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恶警阻止我妈不准讲话，围观的人不敢说一句公道话。恶警从我手中把横幅抢走，把我和妈妈拉上警车，也不知道他们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他们对我和妈妈分别非法审问，我紧闭着嘴，不向恶警说一句话，任凭恶警打骂。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们带回原处，打电话叫招远恶警把我们拉回招远。回来后，当地恶警又是反复非法审问打骂。我心中只有大法，在审问中我就在心中默背《红吟》中的诗，最后恶警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放回家。我孤身一人回到家中，妈妈没有回来，我一个小姑娘只好自己做饭上学，有时候饭做不熟就吃生的。有一次，一条大蛇跑到我家院子里，吓得我跑到30里外的关押妈妈的地方，哭求他们放我妈妈回家，可他们心如毒蛇，怎么也不让我见到妈妈。我一个小姑娘只好在黑夜里赶30里路回家。一路上我反复背诵师父在《红吟》中的诗《威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安全地回到家中。第二天早上我开门时，发现那条大蛇已经暴死在家门前。当时我就明白了，原来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啊。感激的泪水刷地流了下来。敬爱的师父，您时时都在看护着我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宁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